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2月9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充分发挥党支部组织功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激励官兵深挖改革创新潜力，不断练强战斗本领。
新闻聚焦，第8届全国兵棋推演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安徽合肥落下帷幕。
直击现场，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意愿船在非洲国家吉布提开展诊疗服务，当地志愿者帮助中国军医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
环球军情，叙利亚国家军队表示叙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已经结束。
军旅人生兵王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海军自阳舰一级军事长马绍利，勤学苦练，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兵专家，建功军营的强军故事。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三中全会精神在军营。
连日来，曾荣获红色前哨连荣誉称号的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充分发挥党支部组织功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不断引导官兵将学习会议精神焕发出的政治热情切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请听特约记者牛中伟、廖斌华、黄泽聪发来的报道。
同志们，刚才我们在搜索前进中却遭到敌无人机的侦察，导致我们所在位置暴露。
伴随着急促的警报声，一场红蓝对抗演练在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某训练场火热进行。记者看到演练刚结束，中队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陈振伟就立即组织任务小队进行复盘推演，认真梳理演练中暴露出的问题，从中总结战法训法。陈振伟告诉记者，每逢大项任务比武演训，党员冲锋，干部开路，是中队始终坚持的传统。
作为党员骨干，我们就是要不断提升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本领，在任务的一线关键时刻发挥作用，立好标杆，带好队伍，将会议精神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连队，其前身部队诞生于抗战烽火中，1964年被国防部授予红色前哨连荣誉称号。中队理论骨干李举平告诉记者，20世纪60-70年代，中队在深圳沙头角中英街白天参与边防执勤，晚上点灯熬油学理论，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走进新时代，煤油灯虽然已经陈列在了荣誉室，但学理论的好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在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我们依托学习口袋书、红联有话讲广播台、红联讲堂等群众性自我教育平台，组织开展讨论交流，要求每一名官兵用课题牵引讨论，用讨论深化认识，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党的20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队充分发挥党支部组织功能，坚持党员干部先学一步，深学一层，采取相对集中时间、分段逐步深化的方式，带头进行研学研讨、辅导分享，激励官兵深挖改革创新潜力，不断练强战斗本领。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张天瑞。
我们通过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在任务中设立临时党支部，与友邻中队党支部结对互帮，有效激发中队党支部组织建设活力，推动学习贯彻会议精神走深走实。
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杨敏俊告诉记者，在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他们还结合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对中队全体党员的战斗精神、模范带头等方面的现实表现进行讲评。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深化党组织抓建机制， 从强化政治意识、深化理论武装、压实备战责任等方面拉出列表清单，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在部队全面建设中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英雄精神代代相传。近年来，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圆满完成执勤信息系统建设、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武装巡逻等重要任务，连续三年荣立集体三等功，连续四年被支队评为四铁先进单位。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执勤一中队李举平说，他们将持续强化官兵创新思维，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提质增效。
从战火硝烟中走来，面对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中队将接续红色前哨连的忠诚底色，始终恪守哨位及站位的使命责任，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练兵备战，不断提升履行使命任务能力，确保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第八届全国兵棋推演大赛全国总决赛12月4号到7号在安徽合肥举办。本届大赛按照战争实验室理念设计，区分想定征集、博弈竞技、战报撰写三个阶段展开，与往年相比更加注重想定设计，研究探索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新技术、新装备、新武器的创新应用。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陆军军医大学士官学校、国防科技大学和中北大学的参赛队斩获人人对抗主体赛冠亚季军。举办全国兵棋推演大赛，旨在深化全民国防教育，推动国防教育手段创新，推进群众性科普活动深入开展。
连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正在非洲国家吉布提开展诊疗服务。与此同时，一批当地志愿者团队活跃在和平方舟上，他们在医疗服务中熟练使用汉语、法语和当地语言，帮助中国军医与患者进行沟通交流，架起了医患沟通的连心桥。请听特约记者刘少伟、苏凯丽、魏涛的报道，和平方舟上的非洲志愿者。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吉布提开展诊疗服务后，一批当地的志愿者就开始在各个诊室穿梭忙碌。他们有的来自吉布提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热爱，有的是中资企业工作的员工，对中外交流有着丰富的经验，还有的是当地的大学生和普通民众。作为沟通桥梁，这些志愿者帮助患者准确描述病情，让中国军医能够更好地对症下药。吉布提志愿者查马可：
我们做的是连线，应该就是通道嘛，对吧？所以我们作为志愿者需要去做的就保障，就是病人他能获得一个好的服务。我还是希望分别分就每年多来几趟，我也知道大家很辛苦，也想给其他的非洲国家或者贫困国家提供一些帮助，所以我们希望还能有这样的机会。
志愿者查马可曾经在中国留过学，如今是当地孔子学院的一名老师。查马可说，自己经常和学生谈起中国，希望中非友好能保持下去，他们对此充满信心。
作为我们在中国留学的留学生，也带回来了一些知识，为了提高我们人口的一个生活水平。我还是希望呢，我们保持这样的高度的关系。
在和平方舟上，每一次诊疗服务的成功都离不开当地志愿者的付出和帮助。和谐使命2024任务人员顾李岩说，当地的志愿者通过专业的现场翻译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应急和协调能力以及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为和平方舟的医疗服务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支持。
他们的每一次倾听、每一句翻译都温暖着我们的心。志愿者们不仅为和平方舟赢得了尊重和信任，也帮助我们更好地展现了和平与友谊的使者形象。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俄双方官兵在青岛某军港互登军舰参观交流，增进友谊。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训练伤防治骨干集训，请听报道。
俄罗斯舰艇编队12月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开始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这两天，中俄双方官兵互登军舰进行参观。俄方舰员登上了中国海军盐城舰。盐城舰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综合作战能力。参观期间，中方官兵向俄方舰员介绍了盐城舰的基本结构以及先进的武器系统。舱内整洁有序的布局，完善的生活保障设施给俄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海军盐城舰宋金泽：
我们也围绕装备运用、特色文化、日常工作等方面与他们展开了深入友好的交流，加深了中俄两国官兵的友谊，增强了我人民海军对外交往的开放自信。
这次访问青岛的俄罗斯海军阿尔塔尔琴尖扎波夫号护卫舰曾经在2023年参加中方组织的北部联合2023演习，具备对空、对海、反潜等多种作战能力。中方官兵登上这艘军舰，了解它的构造设计和火力配置。俄方飞行员还向中方官兵仔细讲解了卡27反潜直升机的相关情况。参观过程中，中俄双方围绕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日常训练管理等方面展开讨论，分享执行任务的经验体会。中国海军盐城舰张广才：
这也是我第一次登上俄方舰艇，对俄武器装备有一次非常的直观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中俄两国间的访问交流不断加强，进一步增进两国的友谊及合作。
特约记者刘玉国、张文怡、郭肖宁、刘友全报道。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训练伤防治骨干集训。
对于小腿的筋膜松解，一般就是顺着它的肌肉走向。
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训练伤防治骨干集训现场，教员利用筋膜刀技术为一名战士进行肌筋膜松解动作要领演示。在实操现场，学员们紧张有序地对模拟受伤战友扭伤的关节进行包扎固定，以减轻疼痛和肿胀。在治疗过程中，教员在一旁及时指出不足，并亲自示范正确的操作方法。集训队教员房灵熙：
我们针对基层卫生人员力量薄弱的现状，有针对性地将运动生理学、康复医学和关节与运动学等多个领域相结合，将理论常识和实操训练相结合，形成一套常见的训练伤处置行之有效的集训成果，为保障官兵们的训练安全提供坚实的保障基础。
这次集训要求参训学员能熟练操作运用康复理疗设备，灵活处置各种训练伤，通过分科训练、以工代训和强化实操等方式，有效提升了参训学员的训练伤防治能力。参训学员周俊伟：
这次集训授课专家给我们带来了最前沿的训练伤防治知识，从常见的种类、成因到预防措施和紧急处理方法，通过这种专业的学习和实践，也让我对训练伤的治疗与诊治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应对方法。
特约记者蒋斌瑶、罗卓汉、周宁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前辉、袁泽芳报道。今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一场红蓝对抗演练在苏北某训练场展开。演训中，这个旅聚焦信息赋能，围绕体系作战平台，通过升级现有信息装备系统，最大限度打破装备系统之间的链接壁垒，实现装备单元无缝链接、跨域协同，逐步建立起云网支撑、深度融合的防空作战有机整体，推动部队实现体系防空作战能力新跃升。
记者汪黄飞、张英凯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多架直升机飞赴任务海域，开展下半夜反潜训练。训练中，各机组克服暗夜环境影响，通过共享海空态势，协同展开搜索侦查，成功锁定水下目标，并实施模拟攻击，有效锤炼提升部队复杂环境下快速搜索攻击潜艇的能力。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12月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2025年美国国防预算将增加到8410亿美元。奥斯汀称，为了保持美国应对重大挑战的军事潜力，增加国防开支是必要的。在这些重大挑战中，奥斯汀提到了俄罗斯、中国和朝鲜。另据报道，美国国防部12月7号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9.88 亿美元的新一轮军事援助。这笔资金将用于新武器采购计划，而不是从美军仓库中销账。美国国防部称，新一轮军事援助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弹药、无人机以及维修和保养火炮、坦克和装甲车的设备和配件。
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当地时间12月8号，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在叙利亚国营电视频道沙姆之光频道发表声明，他们已经进入了大马士革，推翻了总统阿萨德执政24年的政权。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人员当天出现在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宣称已经控制首都大马士革。同一天，叙利亚国家军队说，叙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已经结束。叙利亚总理穆罕默德·贾拉利8号表示，他已经与反对派武装取得了联系。贾拉利还表示，他最后一次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联系是在7号晚上，并补充说他不知道阿萨德的下落。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解放叙利亚联盟领导人朱拉尼8号发表声明，严禁叙首都大马士革的所有武装力量接近公共机构。声明表示，这些机构在正式移交之前仍然由叙总理贾拉利监管。
当地时间12月8号，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称，他们已开始攻击叙利亚北部城镇曼比季的库尔德武装。当地时间12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表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与叙利亚冲突各方代表谈判后已放弃总统职位，并指示叙利亚政府和平移交权力，俄罗斯方面没有参与谈判。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驻叙利亚的俄罗斯军事基地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目前这些基地暂时没有重大安全威胁。
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当地时间12月8号，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已经在叙利亚边境的缓冲区和其他几个重要的防御地点部署了部队。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不会介入叙利亚的任何内部事件。另据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设施发动空袭，以防止这些设施落入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控制。以军正沿着戈兰高地部署检查点，如有必要将在这一地区限制行动。靠近叙利亚方向的农业区也被设为军事禁区。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2月7号，黎巴嫩看守政府和军方高层在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举行了会议，会上通过了黎巴嫩军队向利塔尼河以南增兵的计划。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在会上表示，部署在利塔尼河南岸的黎巴嫩军队将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合作与协调，以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称该决议的执行是达成停火和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的基础。米卡提还表示，黎巴嫩南部的稳定和重建是中东地区稳定的关键。黎巴嫩看守政府新闻部长马卡里在会后向媒体表示，黎巴嫩看守政府已经审查并通过了陆军司令部在利塔尼河南岸地区加强部署的计划。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兵王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海军自阳舰一级军士长马绍利勤学苦练，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兵专家建功军营的强军故事。节目采制特约记者微巧巧、杨杨柳、林斌、刘李鹏，播音佳慧。
马班长，我们大家看到您身上的军功章都快挂不下了，面对这满身的荣誉，您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在我看来，成绩只能代表过去，荣誉是重新开始的起点。
在海军某基地近日举行的海峡尖兵巷战型报告交流会上，海军自阳舰一级军士长马绍利神采奕奕地走上讲台，分享了自己的从军经历和奋斗感悟。他胸前20多枚闪亮的军功章特别引人注目。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全军优秀军士，从一名专业领域的小白逆袭成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马绍利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报告会结束后，记者采访了这位兵王。
说实在的，我呢就是普普通的一个兵，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呢也都是咱们部队给的。我是1980年出生在河南洛阳嵩县的一个小山沟里边，从小家里就很穷。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为了凑齐这个几块钱的学费啊，我的母亲就剪去了心爷的那个头发辫呢，卖了6元钱，才勉强交上了学费。后来高中上完，我就 不忍心父母啊，他们太艰辛了，就没有继续的读书，选择了参军入伍。
1998年，马少立如愿参军入伍，来到军营，面对新环境、新挑战，从小经历过困顿和艰辛的马少立，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各方面表现都很出色。
新兵第一周呢，就被中队评为内务标兵，整个中队呢都来参观我的被子。
后来参加了海军组织的舰炮专业理论比武，
当时呢基本上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加班到12点多，早上4点多钟就又要起来背题研究原理，就我们这个13个人呢获得了第一名，我们平均分大概都是在96分以上。当时院校的教授过来监考的，他们就很不可思议，他们说你们啊大部分人都是初中毕业的，有的呢连小学都还没有毕业，能考90多分确实很不可思议。他说这个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后来想啊，就是为了争一口气，那就得使劲的学。
为了提升舰炮专业技能，马少立勤学苦练，从认识一张张电路图到熟练掌握各型舰炮的结构原理，他撰写了15万多字的专业学习笔记，记录下40多万条数据。凭着勇争一流、刻苦钻研的劲头，马少立很快就在同年兵里脱颖而出。2012年，海军举行第二届水面舰艇舰员级维修技能竞赛比武，马少立作为舰炮手参赛。回忆起那次比武，马少立感慨地说，当时备赛时真的是压力山大，但箭在弦上，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次比武呢，海军设置的项目呢，确实跟我所学的这个专业不太一样，两个虽然都是炮，但是却有着天壤之别，都不一样。当时呢，眼看着就要比武了，炮长什么样我都没有见过，也是像老英雄老前辈讲的一样，叫狭路相逢勇者胜，向着不可能冲锋，就这么个心态。所以为了尽快掌握这型舰炮呢，我白天在机房啊一待就是14个小时，晚上回到宿舍还要花2-3个小时整理笔记，消化吸收当天所学的知识。所以说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呢，我对这型舰炮呢拆装200余次，将分解集合时间啊就最早的30多分钟提高了4分半钟。可以说这个双手和胳膊呀都形成了肌肉记忆，就是说闭着眼睛都能摸清每一个零部件。
一个人应该如何成长成才？马少立在读书时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竹子生长的前4年它只能长3厘米，但是从第4年起它将以30厘米的速度疯长。正是因为在不见天日的黑暗里默默扎根，挨过那最艰难的3厘米，他们才有了后来的青翠挺拔。就像竹子成长一样，在经过2个多月的专攻经验之后，马少立熬过了自己的生长期，从这一新型舰炮的门外汉变成了兵专家。在那次比武中，他取得了3个项目满分的优异成绩，最终勇夺舰炮专业快艇组第一名，被海军评为专业技术能手，荣立了人生中的第一个2等功。
当时比完武之后呢，很多人都向我请教怎么操作呀，怎么维修啊。哎呀，我就把我知道的东西一五一十都跟他们讲一讲。我不懂的呢，我就问厂家问院校，就一起研究。这样呢慢慢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他越问我，我就收集的材料的就越多。那我收集材料他们就越愿意问我，对我自己来说，我掌握的装备知识和这种维修技能呢越来越丰富。
在马少立看来，一个人强不算强，要让更多的战友都成为专业大拿，才能真正实现战斗力水平的整体提升。因此这么多年来，不管是自己班上的战士，还是友邻单位的战友，只要有人向他请教专业方面的问题，马少立都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
如果真正以后打仗的时候呢，也不可能靠我一个人，我们是一个编队，是一个整体，我要让大家呢都能够学懂弄通，才能提高我们整体的战斗力。如果哪一天真正的战斗中我不幸牺牲了，或哪怕是我将来退休了，就是我所学这些专业知识呢怎么才能传递给其他战友。所以我就想利用我所学的知识呢，编写一套适合我们舰员自己的教材。
为了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分享给更多的战友，几年前马少立决定在工作之余用心编写一套舰员实用的专业教材。这个想法得到了单位和领导的大力支持，马少立说干就干。
真正要做的时候呢，那比想象中的要难很多。就是说我这个章节的怎么构建，图呢我要怎么去配，这个文字呢就应该要有书面语。刚开始不懂，我到处去请教，先后到这个海军工程大学，我们海军的大连舰艇学院， 设备厂家去请教学习，没有办法我就把这个床铺呢我就搬在我的站位去了，有时候画张图要画到凌晨两点多钟。
寒来暑往，马少丽在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将大量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教材编纂上。他的视力快速下降，发际线飞速上移，但教材的页数却不断增厚。700多个日夜之后，马少丽编写的这部教材入选军队重点建设教材，被海军某大学录用，并作为海军统编教材出版发行。
为了能快速形成战斗力呢，我就开始自学这种，现在不是流行这个微课嘛，微视频嘛，到现在呢已经做了50多个视频了。可以说现在我们支队几乎所有的枪炮专业的骨干呢都是我带的兵。
一团火散出满天星，自2005年担任班长以来，马少丽培养出多名技术骨干，分布在各个舰艇上。8人担任舰艇长，3人成为高级军士，20多人次荣立3等功，上100人次获得优秀士兵、优秀士官、四有优秀个人等荣誉。谈起这些年来自己带出来的兵，马少丽的自豪和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勤学苦练、技术革新的紧迫感源自年少时立志当个好兵的初心，更源于常年战斗在海上一线的使命责任。
记得是有一次我们舰呢在执行一次警巡任务的时候，有一艘护卫舰呢对我进行跟踪监视，那我们呢也毫不示弱呀，全舰立即拉响了战斗警报，我也带领我主炮区队人员仅仅用了10秒钟左右时间就完成了锁定对方架子室这个动作。虽然我的站位人员当都是00后，但他们没有一个害怕的，个个都是双眼怒视屏幕，蓄势待发，坚决捍卫国家海上主权。
铮铮铁骨也有柔情时刻。采访中谈起亲人，今年44岁的马少丽几度哽咽。2007年，马少丽的母亲病重去世后，老家只剩下父亲一个人。2015年一次出海执行战备任务前，马少丽还和父亲通了电话，可是等船返航到码头时，等待他的却是父亲离世的噩耗。没能给父亲送终是马少丽这一生最深的愧疚。带着这种亏欠，马少丽在工作中愈发努力，因为只有做出成绩才能告慰至亲的在天之灵。
赶回老家之后才知道我父亲呢是于脑梗复发，然后在床上去世了，也没人知道。去世了2天之后，是邻居啊发现2天没有看到我父亲了，去家里看一看，推开门之后才发现父亲已经走了2天了。等我回到家的时候，看到我们家这个墙上挂的万年历，日期还停留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天，锅里呢还留着父亲当时做完没有盛出来的面条。
从军20多年来，马少丽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声名远播的兵专家、一级军士长，荣立2等功2次、3等功3次，获评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2等奖2次，多次在各级舰炮专业比武、基础训练比武中摘得头筹，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和全军优秀军士。在马少丽看来，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成绩属于过去，他会继续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干事创业，以奋力攀登的姿态攻坚克难，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书写下新的荣光。
选择了从军，我就无愧于从军的选择，我感觉到我干的是顶天立地的事业。正如歌中唱的那样，我把青春融进了祖国的山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刘若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